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欢迎收听由蔡伯恩牧师为您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。
我们行在光明中，是神的荣耀的反射者，以生命反映神的光。
欢迎收听无尽恩典节目，带领我们查考圣经的是蔡伯恩牧师，他是美国伊利诺州恩典长老教会的资深牧师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发现自己身处黑暗，突然一道光闪过，使我们看清了周围的环境，在属灵的领域也是这样，基督的光为我们消灭黑暗。今天蔡牧师鼓励我们反映神的光，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神的美善和真实。请您翻开圣经以弗所书的第五章。
保罗在第八节说，从前你们是暧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。那暧昧无益的事，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，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凡是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明显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。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我有一位朋友叫约翰，几年前他走出科罗拉多州的小屋子，走入黑夜中。他用笔写下当时的感受。他试图确认那只突然跳到他头上，在黑暗中哼哼唱唱的一只鹅。不难看见它，因为天上有月光，还有白雪。约翰抬起头，他不但看见自己头上的那只鹅，他还看见成群的鹅在空中飞翔。地上的雪反映了他们的肚子。这个每一只鹅就好像是一盏灯，构成了一幅飞越天空的圣诞树的剪影。哇哦，这真是一幅美丽壮观的图画。在满月的夜空，他向着落基山脉望过去，看到圣诞树上的每一只鸟都穿越天空。他记得自己停下来小声地说，感谢主，你让我看见这么美丽的景象。经过了几个月思想的沉淀，他后来分享，在那个晚上他看到的景象其实更具有戏剧性，因为他看到了每一只鹅的肚子反映了雪的光芒，反映了满月的光芒，也反映了太阳的光芒，也反映了创造他们的主的荣耀。这一幕情景深深触动他的心，使他忍不住用笔写下来， 他所写的也向别人反映了神的荣耀。光反射光，荣耀反射荣耀，这是神从始至终的工作。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时刻都可以成为反映神的荣耀和美善的机会，意思是我们走的每一条路都有可能成为圣地，每一份职业都是神神圣的呼召，每一个环境都是神圣的机会。为了迎接基督向我们发出的挑战，每一个挑战就像是一座圣坛，让我们向邻居、朋友、家人彰显神的荣耀。我们行在光明中，是神荣耀的反射者。这就是使徒保罗的信息。在第八节他指出，从前你们是暧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简单的说，保罗要我们以生命反映神的光。不过这得依照一定的步骤。经文叫我们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光明，光提醒我们，我们走在光明之前已经是光明了。神不是说你要努力直到你变成纯洁，变得圣洁才属于我。我们注意第八节的用词，从前你们是暧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。你如今是光，如何成为光呢？在主里，在这位不朽的、看不见的、充满智慧的主里，我们就是光。在主里，我们是光，福音包围我们，洁净我们，照亮我们，使我们心中有光，走在光明中。我们会对神的恩典做出回应，是我们不配得到他的恩典，也不是我们能够靠自己努力赚取的恩典，我们并没有资格得到。但是神呼召我们，赐下恩典，叫我们反映他的美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行动前，神已经确认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成了怎样的人比我们做了什么更重要。是恩典救赎我们，洁净我们，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事上，不是我们所做的事上。他是我们终极的盼望。你喜欢克林特跟杰西今天在敬礼做见证的时候所说的话吗？他们分享说，我们以为靠自己可以处理好事情，但是发现自己办不到，所以转而仰望主。很奇妙是吗？我们需要发现自己需要主，自己没有能力。这种发现是在耶稣基督里反映神荣耀美善的第一步。好，我们反映神的荣耀美善，接着发生什么事呢？经文说，如今你们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所以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第九节进一步指出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就好像一颗种子，或者在阳光照耀下的植物，渐渐生长，开出花朵，最后呢，结出果子，结出了基督徒生命的果子，就是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保罗实际上附和了他早前的想法，结出美善的果子就是良善。在第四章31、32节，保罗早就说，除去一切恶毒，要以恩慈相待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所以如果我们反映神，别人会从我们身上体现到什么是良善。不单是良善，不单是正直，更是合乎神对公义的标准还有要求。这里也提到，我们不依赖外在的感官或激情，而是纯洁的追求，追求反映我们天父的圣洁和公义。我们行在公义的路上，反映真理。第四章二十五节说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。行事为人要反映我们天父的圣洁和公义，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可信的，就算蒙受损失和伤害，也要寻求反映天父的荣美。我很喜欢第十节谈到诚实，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，查验神的心意，讨神的喜悦。 那查验这个字，有些圣经翻译为测试或者是批准，那就好像是一个冶金的人，他测试金属的纯度。一个人必须经历辨别正确和良善的过程。使徒对你跟我说，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在我们生活中反映神的荣美，我们就需要好好的学习，好好的祷告，认真的为神做工。有一些基督徒问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讨神的喜悦呢？我只能说没有标准答案，我们需要寻求和分辨。人人要寻求和分辨神要我做的事情，神要我成为何等样的人。第十节吩咐我们，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。纵然我们常常挣扎，努力弄清楚他的旨意，这份心意也是他喜悦的。我们晓得我们的罪已经得到洁净，不是靠自己，乃是靠基督的恩典。我们真心的希望讨他的喜悦，我们欢欢喜喜的分辨他的旨意，然后努力做工，尽心尽力活出正直良善的生活，讨他的喜悦。我们的努力是他所喜悦的。我跟我的内人基地认识一对夫妇，有好几个月呢，他们一直负责照顾出生的外孙。那因为他们的女儿遇到了极大的麻烦，就把孩子交托给父母。作为外祖父母，他们尽心尽力的照顾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外孙好几个月，最后在神的恩典和荫庇下，女儿回家了，重新站了起来，重新过她的生活。回家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女儿找到了工作，不过那份工作远在加州，换句话说，女儿会带着外孙搬到加州。对我朋友来说，这实在是件难过的事情。虽然他们知道女儿可以重新站起来，又愿意照顾自己的孩子是一件好事，不过还是感到难过，因为不能够再看见这个可爱的外孙了。后来女儿在加州定居，有一回我朋友的邻居到加州旅行，竟然在超级市场里面遇到了他们的女儿跟外孙。外孙已经是一个小男孩了，这邻居就问，哎，小朋友，你还记得你的外祖父母吗？要不要我替你带礼物回去送给他们呢？哎，这个小男孩皱起了眉头，想了一会儿，然后从他的裤袋里拿出一个小棉球，说，这个小棉球是送给外祖父母的。我的朋友就是这对外祖父母，听见邻居的话，忍不住握住手，大喊说，那那个小球呢？我小孙子的小棉球呢？可是邻居竟然回答说，哎呀，我们没有把他带回来。哇哦，我的朋友说，不会吧，孩子把他最珍贵的东西给了你，你不会没有带回来吧？各位朋友，神珍惜我们的小棉球，一份在人眼中小小的微不足道的礼物，我们挣扎，我们怀疑，神会喜欢吗？放心，神知道我们献上的是反映他荣耀的礼物，他乐意接受，而且心里可欢喜呢。这实在是最大的祝福，是吗？我们不但战胜和克服自己的软弱，反映他的荣耀，使神非常高兴。他对我们说，孩子，如同光明之子，行在亮光中吧。我欣喜地接受你以我的名字献上的公义良善的礼物。
荣耀的救主，我深愿向你，这是我祷告，我的盼望。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，替代主基督完美形象。主，我愿向你，主，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，向你纯洁，愿你的甘甜，愿你的丰盛，愿你的圣心深引我里。
主，我愿向你有怜悯心肠，温柔和宽恕，慈爱善良，帮助孤苦者，鼓励灰心者，令人归基督，寻找
向你，主，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，向你纯洁，愿你的甘甜，愿你的丰盛，愿你的身心深引我里。主，我愿向你，听我恳求声，以爱与圣灵充满我心，使我做圣殿，呵护你居住，更使我生命配居天父。主，我愿向你，主，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，向你纯洁，愿你的甘甜，愿你的丰盛，愿你的身心深引我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，我们一起学习反映神的荣耀。如果听众朋友您错过了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内容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网站下载重复收听。牧师，今天的分享实在是简单直接，不过您还有90秒可以回答问题。刚才你谈到了查验神的心意，我们如何查验神的心意呢？
90秒吗？
开玩笑的，随你分享。
哇哦，恐怕时间不够哈。你问的问题是很多人的问题，我们怎么样查验神的心意？我可以引用不少经文，但是我认为其中说的最清楚的是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4:3，神的旨意要你们成为圣洁。记得小时候我常常听人说，这是神的旨意，这是神的旨意。但神的旨意指的是什么呢？刚才的经文说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。什么是圣洁？圣洁是更像基督的意思。说到神的旨意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疑问。有人问，神的旨意是要我跟这个人结婚吗？神的旨意是要我进入这所大学吗？神的旨意是要我做这一份工作吗？通常我们都找不到经文来支持我跟苏珊或者是跟阿珍结婚，我们找不到任何的经文。圣经也不会特别叫我们去某个餐厅去打打工。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，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更像基督。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，更像基督。他圣洁的生命在你的生活中越来越明显。当然我们会问，好吧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如果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更像基督， 更圣洁，我如何做到呢？这是我想起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经文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无论如何，更新的思想、被改变的心灵，导致我们走向神的旨意，使我们成为合乎神心意的人。不过，什么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呢？我听过不少人有不同的解释。有人说，想正当的事，看好的电影，阅读有益的书，做合乎道德的事，就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我很欣赏这些意见，可是却都不是圣经的意思。如果使徒保罗是指当你有了新的心意，就会发现神的旨意，那么又是什么使你有新的心意，心意更新呢？我们回到第十章来看看。在第十章，保罗形容犹太人的思想，他们不知道神的意，他们想要建立自己的意，他们是无知的，他们不服神的意，更不明白神的心意。他们无知的想要建立自己的意，寻求自己的方法建立自己的意，但是却不服神的意，没有向神降服。现在我常常看见人们的眼神呆滞，虽然没有特别留意，却看见他们呆滞的眼神。
啊，你在看着我啊？
是的，我正在看着你的眼神。告诉我，什么是心意更新？心意更新不是指尽力使自己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保罗说这是要不得的，绝对没有意义，就如那些犹太人的想法是一样的糟糕。保罗指出，只有当我们明白唯有神的恩典使我们成圣，我们的心意才得到更新，更新而变化，那么我们就会做符合神心意的事，不是出于自私想得到利益，也不是出于骄傲，因为我们确实相信，不是我能做什么，乃是基督使我更像基督。所以听众朋友，首先辨明神的旨意是先让基督进入我们心中，而对恩典的理解将会带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。
牧师，我听明白了你的意思，眼神不再呆滞了。就是说，首先要让基督进入我们心中，才能得到更多的恩典，更认识他。但是一旦恩典临到，我实际可以做些什么事呢？
问得好。我们一旦回应神的恩典，我们会寻求并且实践神美善和完全的旨意，讨他的喜悦。你或许问，什么是神美善和完全并且讨他喜悦的旨意呢？第一，就是根据神的话语行事为人。如果你爱某人，你就会去做他喜悦的事情。神借着圣经说出他的心意，他的命令，特别在罗马书更清楚地说明我们道德上个人还有公民的责任，告诉我们，我们这样行就是讨神喜悦。所以实践神的话就是讨他的喜悦，我们所做的让我们更像基督。可是不单有行动，我们也要以他的话做决定。如果我们决心追求圣洁，就会有所行动，以追求圣洁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优先次序。换句话说，神的话语决定了我们的行动，我们就不会撒谎、欺骗和偷窃。可是有人仍然在挣扎，他们的疑问是，我在选择是非对错的事上，自然我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但是有些事情不是那么简单，对错不是那么简单，我可以怎么样的选择呢？比方说，我应该是到这个大学读书还是到那个大学呢？我应该跟这个人结婚吗？朋友，现在我想跟你分享恩典的规则，如果我们所做的不违反神的话语，不是罪，我们就可以欢喜的、自由的做出选择。神赐给我们选择的权利，我们不用执着，说啊，我应该在这个路口向左转或者向右转才圣洁呢？各位朋友，这就是执着了，或者说犹豫。想想，如果有不止一间大学接受我，如果我眼前有好几份工作等着我， 我首先应该做的是把神放在第一位，把神放在第一位做考虑。什么工作使我更能荣耀神呢？我可以仔细的思想，慢慢分辨，我谨慎行事，深信神的恩典必定眷顾。有需要的时候，他更会改变我的心思意念，使我走上他为我预备的道路。也有人说，啊，我有一篮子的苹果，哪一个是对的，哪一个是错的呢？各位朋友，等一等，你有没有为这篮子的苹果欢喜快乐呢？这是神送给你的礼物。苹果难道还分对跟错吗？你只要按照神赐给你的智慧谨慎行事，不做越轨的事，不一下子就把一整篮的苹果都给吃了，或者是拿起苹果丢在别人的身上，那就可以了。按照神的话语谨慎行事，深信你做出任何的选择，神的恩典必定覆庇你。万一你的决定不合神的心意，那你放心，神一定会让你知道的。这是我对神的信心，他的恩典要使我更像他，并且他已经赐下了他的话语给我们。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帮助我做出最好的选择。
感谢神。
更新我心意，使我能像你。更新我心意。
想如何反映神的光？欢迎弟兄姐妹上我们的良友电台网站参考相关的资讯。也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芳华，邀请您下次继续收听无尽恩典。愿神赐福保护您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